是我们知道圣经上所告诉我们，在耶利米先知他看到自己的国家灭亡了，他看到自己同胞被掳到巴比伦去，那个国家荒凉，他怎么看这台国家？他说耶和华所说的话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这是不错的，每个世代的人都要想到这句话，我们遭到这种不同的苦难，但是神要给我们的不是要降灾祸，是要给我们苦难，只是在这苦难当中要叫我们知道幕后有什么，不是神告诉我们幕后有什么，在苦难当中我们依然有知道，这是神要告诉我们。所以我们也要感谢，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诗歌里面一再的提醒我们要献上自己，要奉献，献上我们所有的，我们也许也应当同样的去想到这些人，他们常把他的儿女赶出上了，或者是基督大夫也积极进入自己的母亲，那么艰苦在离开自己的家乡，我们是不是能够帮助？有好多的单位已经开始工作了，也许我们学院也跟我们一样，在他们当中，都是线上，我们自己一点的力量。就是我们想到母亲节，想到上一辈，那我们今天也想到母亲对儿女的影响，对你影响。就是因为母亲爱儿女，所以就把儿女做到成一种母亲所心里所想象的那样。其实我们知道母亲爱儿女，每个母亲都是一样的爱儿女，可是为什么儿女并不像？是哪一个因素，是哪一个力量把我们的孩子塑造出来？这是我们的，不单单是爱儿女，而是有别的原因让我们的儿女做上来的。那今天我们就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因为母亲节上礼拜刚刚过，我们就知道母亲节刚才说的，母亲节是这里第一次的母亲节是在这里，是在这个教会，那刚才是一百年，到现在刚好是一百年，就第一次的母亲节在教会庆祝的时候刚好是一百年。不过这母亲节过了四年，第一次教会庆祝母亲节过了四年，才从总统那时候的总统是为了他才宣布，这是一个国家的价值，民主的价值。那是1914年的时候。母亲节到今天已经不单单是在美国，而且在很多的国家都被同样用这个五月的第二个主日做母亲节，像我们中国人也就接受这个节日。做母亲节，这个节日 但是记得母亲的辛苦。那母亲就是父亲，不是在做啊母亲所知道，做父亲的也同样知道，做父亲。很多人愿意说我白天去上班，我不愿意在家看孩子。大家都知道这种事，做母亲实在是很累，累到什么程度？母亲要工作几个钟头，您做妈妈，您有没有算一算说您一天在家里面上班是几个钟头？一个礼拜，母亲是没有假日，一个礼拜母亲工作是90个钟头，90个钟头，不是一天工作8个小时而已。你试试看，90个小时的话，一天要工作几个钟头？差不多是14个钟头。那就是说，你要不给母亲薪水的话，你要不给她多少钱？一天工作都几个钟头？啊，13、14个钟头，然后一个礼拜工作90个钟头，你要给她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到了美国的一般的标准来算的话，一个母亲到她一个礼拜工作90个小时，在家里面工作的分量，应该是给她14万块钱。所以你就是做父亲的，说我把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你的话，交给做妈妈的话，你要看看你有没有一年收入14万块钱，14万交给母亲，交给做妈妈。若是你交给他的，他是理所当然，应该得到14万块钱年薪。所以我们想到母亲节送花的时候，在美国每年送花给妈妈的最多的节日不是母亲节，可是第二多的是母亲节。送花给妈妈，全年我们送花给一满送花的，有22%是在母亲节送，是第二多。母亲节应该是受到这样一个尊敬，应当是受到这样的纪念。母亲所献给儿女的一生，都真的比爸爸多。爸爸是上班去了，回家一看就是，也许是这样的。有一位妇人，在他20岁的时候，大学26岁的时候，他从哈佛大学拿到政治学博士。那时候他正在白宫当实习生。那时候总统是甘乃迪，那是1966年。1966年的1月，甘乃迪就下台。那时候越战刚刚将近尾声，但是总统要结束要离开白宫之前，他就在他的这些实习生当中找到这个一个女孩子，26岁女孩子。他就跟他说：“你要不要到我的德州农庄里去，帮我继续写我的这些回忆录？”这个女生26岁，她是这个，我26岁。我要到哈佛大学去教书，但是我们家很漂亮，我家在德州农庄很漂亮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，在这农庄真的是很漂亮，很漂亮。那我给你非常好的优待，待遇你在白宫吗？不在，不不不，我就是要到哈佛去教书，一直到他要离开白宫的前一天。但是不行，我明白了，不行，我不去。你叫我去呢，我只能够选择就是我周末去，你在那工作，我不能够全职都在那工作。我礼拜五晚上、礼拜六上午那边，礼拜天我就回到华盛顿。但是你好吧，你就这样子吧，每个礼拜五、礼拜六到我家，到我农庄，然后你再去。他就这样子在一边教书一边工作，工作了3年，终于这本回忆录第一本写出来了。我就在那时候，在德州的这个甘乃迪纪念馆有一个记者，要把当初甘乃迪总统所签字的那一个遗言草案归置到这个纪念馆里，因为在甘乃迪的总统任内最大的成就大概可以说就是一个民主法案。 所以就在那个节里面，当时你跟这个人说，我想想，我在这一生的当中最大的成就，应当是这个环。这个环给力的人是谁？是黑人，受到帮助最多的黑人。当然，我们有些人说，我们亚洲人华人同样受到一些帮助，因为在这个环里面，给我们亚洲人很多的意义的名额。所以他们在想，有多少人将来还记得我这里这块，我天赋这块？他就去看林肯总统的这个传记，因为林肯总统他的传记里面最大的特点就是怎样解放黑人这个事业。他说我看了三次，我还看不出来林肯总统他一生是怎样的帮助黑人。所以三生是总统就有一点。我今天有这个民族馆，究竟有多少黑人还记得？因为三星总统自从离开白宫以后，他回到农庄，他一心所想的就是到这些事情。他写回忆录，可是很多的时间他在做，他在计划他怎样进入他的农庄，怎样计算两个多少鸡，所以他每天晚上。他就要叫他的助手来告诉他两件事情，今天吃了几个鸡蛋，另外一个他计算今天有多少人到他的这个纪念馆里面来看来参观，看看担心的图书馆是多少人，然后他要他的这个秘书同时去排查甘乃迪的纪念馆有多少人去看，他说哪一个地方要多一点，要看哪个书。这时候三星总统已经下任已经三年了，他所想到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，另外一个算了一个事，他对他一生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计划，所以他决定感慨，就对这个他的这个弟子说，我想一想，我若是能够捧得来的话，我应该把我的时间更多的用在我自己的家人身上，跟我的儿女呢相处了，跟我的妻子相处了，跟我的孙子多玩一下子，我相信留给他们的更多。那这句话一直就放在这里面，这是在第三年的时候，不久到了第四年，三星总统就死了。三星总统下任不到四年就死掉了，死掉以后他的回忆就不再写了。这个女生啊，这位教授也不再到德州的农庄去了。不久过了两年，他就结婚了，然后他就继续在他的岗位。等到他们结婚之后，两年三年，他们接续生了两个男孩子。生了两个男孩子之后。这个兔妈妈就要决定，我也在想，这两个儿子相隔十五个月，他已经教书，他的第一本书也出版了，就是写三生的回忆，一下子就成为《纽约时报》的畅销书，很受欢迎，所以大家看到这么一个名声叫响，他的丈夫就是甘乃迪总统的演讲稿的这个写作的人，也替三生总统写演讲稿。两个夫妻两个人都很出色，又会写又会做又会讲，就看了他们。可是这时候这位做母亲的这一位教授心想，我继续做，我要继续教书，那我的孩子怎么办？他就想到三星总统这句话，我想对我的还是跟我的孩子做一些事情，跟我的家人有什么。所以他教书教了十年之后，他就把他的教父就停下来了，我就去世了，我专心回到我家里面去看这个看两个儿子，同时若是还有时间，他就跟他的丈夫两个一起做研究，他成为一名学家。只是他的第二本书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十年以后的事情，就是说跟他的第一本书差了十年。一个年轻的这一个学者不应该花那么长的时间，可是他里面 因为他看重他的儿女，你认得过，我相信这是你心里最大的。我们知道这位教授他的三个儿子过得怎么样，但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一位母亲他所做的贡献比这位教授更大。那我们现在就看看今天我们就是这段经文，是讲到哈拿的故事。当我们讲到哈拿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先说一下哈拿的事情。在沙漠地上的地方是讲到哈拿的母亲，不是讲到哈拿，就是沙漠的母亲哈拿，他怎样在他的家里面所遭遇到的困难。那我们先回到第一章，稍微看一下。沙漠地上的地方，哈拿他的丈夫叫做以利该，因为这个妻子哈拿不生，所以他就又娶了一个妻子。那这个妻子的名字叫做提米雅，提米雅，提米雅。那这个名字很难念啊，提米雅很难念。那我们就记得提米雅是什么意思啊？它的意思是山谷，在海里面的那种很漂亮的山谷，山谷提米雅。那哈拿的意思呢？是什么意思呢？哈拿的意思是恩典，是神所爱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想到，一个是山谷，一个是恩典。那山谷本身生了儿女，可是恩典是山谷。所以虽然说这个丈夫很爱恩典，可是山谷却常常用话用计划来激怒恩典，要叫他生气，叫他大发脾气。那发脾气发在谁身上？发在丈夫的身上，发在神的身上。因为他对这个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他没有办法，他生了儿女他没有办法。那一个人生气对谁有伤害？就是对自己有伤害。生气人是最受害的人，丈夫当然也不高兴，神呢当然也不高兴。可是人生气能够对谁有什么影响吗？没有影响。可是最受害的就是，所以这个三族就一直用话来激怒恩典，恩典又常常生气，要生气，他就常常愁苦，因为愁苦他是对自己不好。哎，这是三族很聪明的做法，你要叫一个人受伤害，你就去激怒他，叫他生气。那每年他们就要到会幕的地方去敬拜神，所以当敬拜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些祭物，那些祭物是感谢祭的祭物，献祭之后要分给在周围的人，也分给祭司。所以以利该嘛，他在献祭之后就把他的祭物分给三族，可是最好的、最多的分给他。分了祭物以后，就在会幕旁边就吃了，可是恩典他就吃不下去。因为他每次看到山谷，山谷就拿话来祭他，他就吃不下来，所以他们拿到这个旁边吃，吃不下。做丈夫的就来安慰他，说：“我知道你很痛苦，可是你想想看，我这一个丈夫啊，不是比十个儿子更好吗？哎，真的啦，有一个好丈夫，真的比十个儿子更好，是不是？”可是恩典哈拿，他一就抬起头来看见山谷，他的气头他就起来了，他就没有办法吃下来，所以他就勉勉强强把这个气头吃了，他就回到会幕那里面去祷告。他祷告三件事，第一件事是求神你回顾我的苦情，你看看我心里求你怜悯我，你看见我的仇敌。第二件事情是，神啊，你不要忘记我，在世上这么多人，你不要忘记我这么一个一个妇人，没有儿子，被人家用话来记得这个程度。第三件事情呢， 个是求神垂顾我的子民，第二件事情是不要忘记了，第三件事情是对我的儿子。他们在那里祷告，祭司以利看见了，他就这么说：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，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，就是说我祝福你，但愿神是听到，就照你所求的允准你实现。我听到了这句话，他呢，他就很高兴回去，回到队伍旁边，把他的饭都吃下去。可是他求三件事情，他还算是求一件事情。你若是给我一个儿子的话，我向你许个愿，我这个儿子一辈子不与华，不喝酒，终身归于你所愿。就是我的儿子呢，你赏赐给我的，我就给你做什么。他一辈子跟别人不一样，他不剃头发，他不把头发剪短，他也不喝酒，因为喝酒是以色列人的习惯，他们早上就喝酒了，那就是喝酒，因为那边的水不好，酒比水更好，就是喝酒。当然喝的不是那个酒里很多的，是一般的喝酒，也不剃头发，就是自己做，他是自己做的。他向神许个愿，他就回去了。一年之后，果然生了一个儿子，他就给他起名，妈妈就给这个儿子起名叫做撒母耳。撒母耳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神听到，我一年前所许的愿是神听到，所以这个就是成为撒母耳的名字，神听到。我们就想到，这妈妈得到这个儿子，她向神许愿说，这个儿子是要归神，她怎么办？他要不要跪给神？我们现在你常常向神许愿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我就是加薪啊，我就是换一个工作了，我就奉献多一点，我甚至奉献神之一，奉献神之一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当然会许这个愿啊。那我们许了愿之后，我们是真的去做到吗？他呢，这个恩典，他向神许的愿，他果然是得到这个儿子。他是真的好好的去照顾他的儿子。他三年当中，在他抚养这个儿子的时候，三年他从来不离开家，他不离开家去献祭。他的丈夫每年还是一样要去献祭啊。他说我去，我去了，因为这孩子还小，我不能够背负他的问题的路，所以他就带家看着这个儿子，一直到三年过了，这个儿子能够断奶了，他就带着义务去跟着丈夫就回家到这个地方去。他在那个地方向祭司说，四年前在这边祷告求神赏赐一个救主，当时你跟我说愿以色列的神允许你所向他所求的，今天我果然得到这个。我当初父亲许愿说要给，要把这孩子归给神，我现在就把这孩子归给神。他就说使他终身归给我，终身不是只有一天，终身归给我，一辈子都是归给神用。怎么样被神用呢？他就说这个儿子就留在这里，三岁的儿子留在祭司那里吧。我们看看做妈妈的，你就能够。你的儿子三岁的时候断奶了，在美国你可能在包尿布，可是，在我们中国大家都知道，三岁已经包尿布了。我们大概一岁半就开始开始练习啊，怎么样自己要上厕所去。三岁不包尿布了，断奶了，那就留在这里。做妈妈的不讲话，若是你把你的儿子、女儿三岁留在别人家，不要说一辈子，你就说放一个礼拜好了。你第一想到的事情是什么？晚上会不会哭啊？为什么晚上会不会哭嘛？是不是？不要说晚上会哭了，你妈妈掉头走的时候，她都会哭啊。
所以他俩当时想到说，这个人怎么哭啊？那做母亲的能不能放得下呢？另外一件事情是，这个祭司的家里面有两个儿子，祭司有两个儿子，已经都长大了。可是非常坏，这是全国人都知道的。祭司有两个坏儿子，既然把儿子放在这个祭司家里面，这个儿子三岁了，会不会跟这个两个大臣都有点关系？会不会？我想你把一个儿女托在别人家里面的话，你也要不单是看这家人的父亲母亲啊，也看他的孩子好不好。若是这孩子不好的话，你当然就不在身边。你还想到说，这个祭司已经老了，已经年纪大了啊，他的儿子已经长大了啊，他能够照顾这个儿子，他不会懂得说要怎么为这个儿子三岁的儿子。你做梦啊！这三件事情放在你心上，你放不下心。可是我们今天所看的，就是第二章他们的祷告。他说：“我敬拜，我把这儿子交给神，我就是这么放在这里。”他怎么感谢神？我们今天认识他的这段经文。第二章他们祷告说：“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，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。”我的口向我的张开，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喜。这里有几个因，有几个因，我因耶和华快乐。其实你就是看看经文，他们说我因为，而是说我因，那英语就是 I am， 英文的 I am， 我在耶和华里面快乐，不是我因耶和华快乐，我在耶和华里面快乐，我在耶和华的里面，我的脚能够高举。我在耶和华里面，我就欢喜，因他解救。我们在耶和华里面，我们就快乐，我们就能够抬起头来。这是第一件事情，他快乐，他不再愁苦了。我虽然说我的儿子不在身边了，我的儿子在后面那边，可是我心里面，因为耶和华在我里面，在我里面，我在耶和华里面，我就不再愁苦了。人家说我没有儿子吗？我可以说我的儿子在贵州那边，我的儿子在耶和华那边，我就不在这里。我在耶和华里面，我的脚就高举了。啊，这个脚啊，高举起来，怎么能够高举起来？你说这个脚能怎么能高举呢？就是要头抬起来，才能高举脚。我们头抬起来，脚就高举了。头抬起来是什么意思？脚是什么意思？脚这件事的意思就是讲力量。我们头抬起来表示说我有力量吗？我是说没有力量的话，我们怎么样？我就垂头丧气嘛。我能够抬起头来，表示我有力量。我们看看诗篇第三节，诗篇第三节，诗篇第三节是大卫写的诗。那这个大卫写的诗，它有标题，有标题。写说大卫逃避他儿子押沙龙的时候作诗。大卫有儿子，那这个儿子里面老大因为犯了奸淫罪，被这个老三杀死的。那这个老三就是押沙龙，押沙龙后来等着他父亲，他就想我等着父亲，你早点死的话我就可以做王。可是他怎么知道？他说：“你这爸爸怎么这么对他？怎么老是不死？我就等不起了，那我就赶快要起来叛变。所以押沙龙就叛变，就自己做王。啊，儿子叛变怎么办？父亲就把他消灭吗？没有，他就逃了。这是做父亲爱儿子是什么？儿子叛变了不好，他父亲还不肯，还舍不得把他杀死。”他就逃跑了，他逃跑的时候他就写这个诗，他是这么说：耶和华我的仇敌有何其加增，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。许多人真的儿子他有很多的人跟着我来，因为儿子他有号召，他有手腕，所以他有很多人跟着我儿子去了，他就来攻击做父亲的。
第二，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到这个帮助。儿子叛变的话，做父亲的最没有面子，父亲做的不好，人家做父亲你没有能力可以，你说我没有能力可以的，你说我儿子教的不好呢，那我自己很大的责任。所以当他说得不到神的帮助的时候，言行都看不他，他就没面子。第三，但你耶和华是我周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就是叫我抬起头来的。谁叫大卫能够这时候抬起头来？不单是叫他抬起头来，而且是他的荣耀。逃跑的人还有荣耀吗？到处有，你就是我的荣耀，你就是我周围的盾牌。别人来攻击我，你就成为我的保障。把这些盾牌系在我的周围，把所有攻击都挡住了。你是叫我抬起头来的，这就是大卫。他在最遭难的时候，他的儿子叛变，人家都看不起他的时候，他还说：“你就是我的盾牌，是叫我抬起头来的。”我们在耶和华里面，我们就能抬起头来，再大的苦难都能够度过。我们都不看重这些，所以我们就想到，当他呢，他在愁苦的时候，他想到是什么？他就是神，你不要不看我。他的祷告就是你不要忘记我。你若说没有忘记我，那我就有盼望。我们在耶和华里面，我们就能够快乐；我们在耶和华里面，我们就能够得到平安。我们的头就能够抬起来。向世上的人说：“你不要远看我，耶和华就跟我在一起的，有神做我的帮助呢。”所以，我因耶和华救恩欢喜，耶和华就是我的拯救。我们要知道的是，不是我们祷告神听的，这是很好，我们祷告神听很好的，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们想想看，神听祷告是好的吗？当然很好。那神经怎么祷告？他哪去祷告了？你就听了。若是这个三伯也去祷告了，怎么办？三伯看见他哪去祷告了，他就跟着后面去了。恩典说：“神啊，你给我一个儿子。”三伯说：“神，你要给他一个儿子。”你要给谁？两个人都很坚持，就是从心里面这么说啊。说：“神啊，你就听我的祷告。”神听谁？我们就看见神是救恩的神，是把人给救出来的。救恩就是叫人得到自由，叫人不再受这个捆绑。恩典不受什么捆绑，我没有恩典，这就成为他的捆绑。我若是说神捆绑了，把我这个捆绑拿去了，我不再看见说有没有恩典的问题，而是说神，你有没有忘记我？你有没有听我的苦情？那他就得到救恩，他就得到救恩。他就我在阴暗里面，我就看见我得到救恩。从儿子身上，他所看见不是这个儿子，而是他的神救恩，叫他得到救恩。他不再为这个，不再被这个事情来把他捆住了。他不会想到说我们儿子，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。我们今天被什么事情捆住了吗？被我们自己的学位捆住了吗？说我们念书念那么多。或者说我今天工作不是那么好，或者说我的家不是那么大，或者说我的儿子不是那么成就，或者儿子他们不是那么多，人家三个儿子我只有一个儿子，是不是？我不受这些来帮助，那我就得到幸福，我就看见神的救恩在我身上。这是第一点，他哪些祷告，他哪些干感谢神，他的敬拜神。第一点，我们在耶和华里面，我们可以快乐，我们可以得到幸福。我们可以看第二点，我们一起看他们的祷告。第二点，只有耶和华为圣，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，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。只有耶和华为圣，圣就是尊严。耶和华神跟我们不一样，圣就是尊严啊，不是说很崇高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圣的基本意思就是不一样，神跟我们不一样。那不一样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可以跟他比，甚至磐石呢也都比不上我们的神。我 我们在磐石，我们的观念就比较难。磐石是什么？我们从新约里面让你知道，磐石是指的耶稣。可是我们中国人，磐石我们变成耶稣这个人，我们比较难讲。有人就在这地方发现磐石呢，不是发现磐石，而翻成了山。那山对我们中国人就比较容易理解。我们中国人有一些成语啊，比如说稳如什么山。泰山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说泰山呢？为什么说泰山呢？
高大，
很高大，是不是？中国以前的人讲我们泰山，是因为那时候的人以为山东的那个泰山呢、啊，是中国最高大的山，所以就说就是泰山最高大的山。又有人说是洞武泰山，是不是？有没有这句话呢？有吗？是不是？石破洞。于泰山破天于鸿毛哦，就是山是又重，所以我们就看见，反而说神呢，好像山那么样子也可以啊。我们的神就是又重又重，不能够迁移，永远在那个地方。可是对于以色列的人，他们的山在哪？他们要讲到山，他们只有两个山，一个是黑门山，一个是西南山。黑门山在最北边，西南山在沙漠地。西南山已经离他们很远了，黑门山也是离他们很远，是在边界上面的。所以他们想到的是说，哦，磐石，以色列是有磐石的，是有石头的，因为那是丘陵，是大石头。他们就想，这大石头啊，大概就是那么重。就像山那么重，他们就想到磐石。可是他们说，没有磐石能够跟我们的手相比。我们中国人要解这个的话，我们就会说，没有山可以跟我们的手相比。其实都可以，因为有人英文圣经就是把这个磐石翻成山，没有关系哦。你要说没有山像我们的神一样，可以。我们的神是我们永远的力量，因为他是有重，永远有力量。这是我们讲到他们的道，可是他说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，磐石很稳重啊，为什么还比不上我们的神？山也是很稳重啊，为什么比不上我们的神？因为我们的神是创造的神，我们的神是创造的神，他所创造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得见。可是他给人的是我们已经看不见，他给我们什么？他给我们生命，那是我们所看不见的。我们人可以看到每一个人，我们看到每个礼拜天我们到这儿来都看见几个人，我们都认得耶稣的。可是我们看不见我们的心情，人最多人看坏了人看内心。神比这些磐石比这些更奇妙的是，他不但是稳重，他不但是创造，而且他到今天还看得见。他能够祷告，为什么能成垂听？因为他说：“我所要的不是为我自己，我要把这孩子给你。我不是要把这个儿子拿来跟三族的儿子，不是，我是要这个儿子成垂听。”有这么一个爱子的心，神就应允。所以他的祷告没有意义。所以我们知道，神看我们的内心，我们的内心是想什么？接着又说第三点，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，也不要轻狂妄的言语，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人，人的行为被他知道。那这是狂妄。这些不要出狂妄的言语，狂妄就是自命高大，自命不凡，自以为说我很了不起，这是狂妄。不要自以为了不起，我们在神面前是壮的人，神是大有知识的人，神是全知的神，神知道我们自己有多少的底气，神真的摸得一清二楚。我们不要说哦，我的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们不要开口，神已经知道了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，其实这句话谁讲？
叫自惭形秽。自己惭愧，我们形状真是很污秽啊，藏不下什么。所以我们就想到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所能够行的善行，所能够行的义言，就像那个污秽的破布一样啊。我们也许说，哎，这个破布啊，还可以放在身后里面擦擦洗车啊，这都不要丢掉了啊。我们的义言就像一块污秽的破布，那我们自己在神面前，我们的形状也是污秽，所以才有那一句话。自惭形秽，那不是说我们对人应当是我们对神是应当是对人，那这句话鼓励自惭形秽，就是在东汉的时候，现在差不多2000年，东汉光武帝的时候，有些人在太原，住在太原，他就隐居了，他有学问，他道理很好，夫妻两个都很好的，他就隐居在太原，他叫王霸，王霸，他不做官。国王请他出来做官，他不要。可是他有好朋友晏殊使国，啊，这个朋友他在湖南做官。他有一天，这好朋友写一封信给太原这个王霸，那叫儿子送去。这个儿子也是做官的，儿子做官要送爸爸一封信呢，到太原去，他就坐了车啊，穿着这官服呢，很漂亮，哒哒哒哒的过去了。到了王霸的家里面，王霸的儿子在田里面工作，听他说，哎，有一部马车，哦，有一个年轻人呢，穿着很华丽来看爸爸，那他就回来看他，看了这个年轻人，就跟他年纪差不多，可是这个年轻人这么漂亮的马车，这么漂亮的这官服啊，我呢，我是个农夫，在田里面工作，王霸的儿子抬头，这头抬不起来。等到这个儿子，等到这个王，这个齐国令武的儿子回去了，王霸他就进房间里面去了，躺在床上不出来。王霸的妻子就很奇怪，你的好朋友儿子回去了，你就躲在床上做什么？他就问这个大哥，你做什么？王霸就说了，我看到我们的朋友，遇见你这这个令武齐国的儿子来看你。他就自惭形秽，头都抬不起来。那我们就问了，他就说：“我觉得这个我不太对，我这个做的不好。”其实我们想想看，自惭形秽的只有这个儿子吗？王霸是不是也自惭形秽了？也是啊，所以他就躲在床上就不敢起来了嘛。我们自己做的不好啊，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去见人，没有眼目去见人，那就是自惭形秽。我们在神面前真是应该这样。可是神对我怎么说？我叫你抬起头来。我们抬不起头来，神就说你就抬起头来嘛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在他的里面，我们可以快乐，我们可以高举力量，我们可以欢喜，也就得到自由。神就是用这样子一个宝贝。这就是忏悔祷告，这些我都过去了，我在这里面我都满足了。所以他继续又讲了，从第四节又一直讲到第八节，第四节到第八节，我们再看。勇士的弓都已折断，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。勇士的弓就是武器呀，勇士的武器。被折断了，不能再做什么用了。跌倒的人就是软弱的人，软弱的人，神给他力量就是带起来。出来饱足的管住用人，哎，管住用人如此。以前是富有的人，现在做乞丐向人家讨饭吃；饥饿的人再不饥饿。以前讨饭吃的，现在呢不饿了，有东西可以吃的。不生育的，以前不生的，现在生了七个儿子。七个儿子，我相信我们在座当中。他还没有吃鸡的，没有啊。我们的父母亲是有的啊，七个八个啊。也许你们还记得，郑瑞弟兄，他的妈妈，郑妈妈生了几个儿子？12个，而且12个都非常出色啊。你就知道他的这12个儿子里面呢、啊，出色到什么程度的话，你吓一跳啊，真的是很出色啊。有的同事，有的同学都非常出色。十二个儿子， 可是呢，这件事七个儿子已经满足了啊，所以他说，这个是七个儿子呢就够了，多有儿女就传道衰微，有儿子多呢，儿女很多衰微，儿子没有用。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，使人在阴间也使人上升，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，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神的全知能量能量能听，他建议做这件事，所以第八节他从灰尘里采取许多人，灰尘就是没有不值钱的东西，他从一些啊不值钱的东西啊，就是没有价值的东西里面，把那些软弱无助的，就是贫寒的人把它采取起来了，从粪堆里面提拔出来的粪堆是那些盖住的，他从乞丐子当中呢，把那些一无所有的把它提拔出来，使他们跟王子同坐，就是这个一个神建议做这个事情，让那些被人所藐视的今天在神面前被高举，得到高升。那这些话是什么意思？这些话不是说叫人去羡慕那些软弱的那些乞丐，不是，而是说我们人一生里面所会遇到的情况，我们人也都是会遇到软弱的人生病，会遇到一些我们坐在苦难当中，也许我们都没有工作了，也许我们的孩子生病了，也许我们的孩子也表现不好，我们都可能遇到这些苦难的事情。可是在这苦难当中，我们知道神还是我们的帮助。所以当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五章说，居心的人有福了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那是叫我们去受逼迫去哀痛吗？不是，而是说当我们坐在哀痛当中，我们的记得神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还是能够成为有福的人。所以他呢，他就说这一切恩典都是神给我的，我以前被人家藐视，现在我不再被藐视，因为我的儿子在会幕里面被神所悦，他就看到自己得到什么恩典，他想他以后真的是得到什么恩典，而这位主宰就是他的帮助。所以从第八节最后，第八节最后，地的数字属于耶和华，他将世人立在其上，他将世界立在其上，他必保护圣灵的脚步，使恶人在黑暗中依然不动，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，以耶和华尊敬的必被人打碎。耶和华必从天上与人攻击他，他必审判地里的人，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，高举受高举脚。最后这几个内容，第八节到第十节，他将地的数字属于耶和华，支持世界的是耶和华。一直讲到第十节，第十节，与耶和华尊敬的必被打碎。耶和华要从天上打雷，耶和华从天上打雷，那是神作战的方式。每一次神的百姓去打仗，神怎么去叫敌人被打败，就是打雷。这是在撒母耳记，你去看的话就会看到好几次就是马的方式，所以他必审判地的人。那这个到第八节到第十节所讲的，就是神有公义审判，一切都是凭他的，他是创造者，世界就靠他托付了，我们也应为他得到保守。恶人一定要在黑暗当中，依然就是没有生命，就是消灭，就是恶人这种人光的，他的审判是公义的，所以神要公义。这就讲到他呢最后一个祷告，他的敬拜的高度就是说，耶和华他要赐给所立的王，要高举受高者的脚，他要把力量赐给所立的王。是给所立的王，那只有这王得到力量吗？不是，王得到力量，百姓就得到力量。 白居易文谷。所以当他说是给所立的王，表示我们在这王底下的他高举受高者的脚，就是王，受高者就是王，他高举他给王有力量，那我们百姓是很清楚的。所以讲到最后，不是说我的这个儿子，他那个祷告不是说神啊，我现在把我这个儿子宝贝的儿子三岁的儿子，我所爱的儿子，唯一的儿子放在队伍里面，你要好好照顾他，你要叫你也很聪明，叫他们两个儿子不要给他坏的榜样看。他没有找到这些，他就是神，你在这个地方，我在你的里面，我就是欢喜。你是公义审判者，你创造这一切，我就这样交托了。这就是啊，一个受恩典的人，他在神面前就是完全交托，你一定能够做这些。祷告完了，第七节，以利加拿就往拉玛回去了，做父亲的就回家去了，做妈妈也回去了。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就蒙恩，撒母耳就留在会幕里面。那这一件事情就结束了。我们今天看看，做妈妈回到家里面去，他们觉得啊，各位有一些啊，记得你们的儿子、女儿已经上大学去，你还记得第一次你送你的儿子、女儿上大学去，你送他去，然后你回到家，你说，你说什么？你是在他们旁边去看，都是做大学，有些东西还在，可是你觉得什么？好像是这样的事情。我们都知道很多的妈妈送儿女到其他地方是大清水，两个月三个月就回来了，有的甚至两个礼拜就回来了。我们就不知道做母亲的妈妈就是回到家去，他们觉得很疑惑，可是他知道他的祷告，他的敬拜神，说我在神的里面我就能够反应，不单单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再看到第二十节，第二章二十节，第二章二十节，撒母耳就留在会幕里面了。二十节，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，以利这个意思再为他的妻，再为这个夫人跟他的丈夫来祝福，说愿耶和华由这夫人再赐给你后裔，再立你从耶和华所来的孩子，求神再给你后裔，再立撒母耳。他们就回去了。二十一节怎么样？耶和华眷顾他呢，他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，就是三个儿子，不单单三个儿子，还有两个女儿，女儿很多的。你想想看，你说是有儿有女的话，你就知道哪一个是比较贴心的。儿女是很重要的，尤其是年纪大了以后，会打电话回来问的都是女儿，而他们就，哎呀，很难说了。而且不单单是这样的，那孩子不单说自己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，而且那个留在最后的那个儿子上过来。在耶和华面前渐渐的大，不单单是我有儿有女都是很满足的，那个在会幕里面的儿女渐渐长大，在耶和华的面前很重要，在耶和华的面前长大不会走岔路，因为神保守。有两个那个大哥就在那边对他没有影响，他是讲道理，是吗？妈妈教了他三年，每年他要回到会幕去敬拜神，妈妈就为这个儿子做了一件小外袍，这是十九节所讲的。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，送到会幕去。所以这个儿子撒母耳，他每天穿上这小外袍来服侍神的时候，他喜欢，知道吗？所以就是你的孩子要送进去，也许就是那小话。Thank you. 真的是心脏病，他常常翻出来，他们记得他们的教训是什么，他常常记得神的教训是什么。不要轻看我们的儿女三岁之前的教训，就是什么，他把就是利用这三年交给上帝，然后把儿子交给神，一辈子就活在神的教训。所以我们就知道神给人的，当一对正犯的心如果说我把这些教会神给他们的福分，就是我们的福分。一个母亲爱儿女，一个母亲如果是敬拜神，把儿女交给神，那是更好的，那是完全靠着神来教导我们的孩子，是我们该尽的我们还要做。对于他们来讲，他们都尽什么，他就有三年时间给他用。神给我们的是不是只有三年？神给我们暂时十七年。一个哈娜靠着神的恩典养了三年，有这么一个儿子。在历史上这样的事情，我们能不能也靠着神的恩典养有的孩子，用十七年教导让他们不要离开？一个敬拜母亲，他是敬畏神的。这是在箴言三十一章所告诉我们，一个才德的妇人，一个才德的妇人是怎么样？不单单是说他能够做生意，而且是最重要的，是到三十一章的结论说，一个才德的妇人是敬畏神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哈娜是一个才德的妇人，显然他是敬畏神的，他得到了你的信赖，他也得到他丈夫的信赖。他丈夫依靠他，他丈夫离家是谁我不知道，可是我知道他是上帝的母亲。因为有这么一个母亲，他的丈夫一定也在这个上面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感谢神给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个美好的方向。那除了圣经以外，就是除了哈曼以外，有没有别的榜样可以让我们看？我想在座当中，我们有很多，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，我们也会有一些学习。今天我也是想到有一位姐妹，是这个姊妹，在一位名字上的姊妹，她的名字叫做 Booth，她的姓，她的大名叫 Booth，她的名字叫做 Catherine。我想各位也许记得他的丈夫叫朱燕，他自己的名字叫做凯瑟琳。夫妻两个人写在一本传记上面比较少一点，可是这是很特殊的，夫妻两个人写在一本传记上面，因为他们夫妻两个人是曾经的一个人，这个是做什么？这是创立救世主的法律上的一个夫妻。这个夫妻是在1829年出生的，两个人同年同月，1829年。威廉的家境也是很贫穷，他的父亲本来是盖房子的，那盖房子就盖房子，租出去也不能卖。可是那一年刚好水性不好，就像我们今天是一样，房子卖不出去，所以卖不出去之后赔钱就卖了，卖了最后一直赔啊赔啊，赔到最后连自己的房子贷款都付不出来，连吃饭都有问题，所以他就把这个儿子，他。这个人他是家里面的老师，可是他是唯一的儿子，他们有三个姐姐，那就把这个儿子呢送去外面工作。13岁的时候，他就要去外面工作，做什么工作？那这里面很大的工作，没有，就是做什么工作？他就把他送到一个当铺里去，当铺。那当铺在哪？在哪个地方？在一个贫穷地区当铺，在富人的地区不叫当铺，是贫穷的地区才叫当铺。他就到了那个贫穷地区的去当这个大铺里面当店员，这当呢一做店员不到一年，他们就毕业了。14岁就毕业了，怎么办？三个姐姐还有妈妈，他要负责负债，所以他就尽量的节省，省吃省穿。幸好是这个大铺给他付给他吃，所以他就在大铺里面住。那所有的剩下的钱就寄给妈妈跟三个姐姐。他想说离开这个大铺，只是一个离开，
因为那时候在大树林去工作在签约的，一签就签6年，就是说你不能离开这个大树林，你只能在那边做6年才能走，所以才留在这个大树林做。可是他在这样的职务当中，到15岁的时候，他就到了一个教会，一个会说出去，他的会说出去，他就属于啊正直，他不改，他正直的去做。到了19岁的时候，他才感觉到做了6年，可是这个6年对他损害是很大，因为这6年时间工作时间很长，早起晚睡，尤其是礼拜六晚上，礼拜六晚上是最忙的时候，大家这些穷人呢、啊，就是礼拜六晚上把东西拿到当地里去，然后下礼拜去赚钱再回去再去回来，所以礼拜六晚上一直做，做到12点还没回去，可是。所以他在大树林做的时候，他就想到说，我应当在安息日要完成这件事，所以说我安息我就这么工作。那安息日什么时候开始呢？在礼拜天的半夜12点钟就开始了，所以他就跟老板讲，你叫我开门的时候我就在工作没有问题，可是到晚上12点钟，礼拜六的晚上12点钟是我的休息的时候，我不能再做，因为我相信神的话是对的，所以。他跟老板讲，老板说不行，礼拜六晚上最忙，你要一直做，做到我们店关门。他说不行，我就不做。我说你就是走开的话，你就被炒鱿鱼了。果然到了礼拜六晚上12点钟，他就走了，他就上楼去睡觉了。其实这是什么结果？第二天，老板就叫他炒鱿鱼了，就走了，他就走了。走了一个礼拜，到哪里去？第二天工作，15岁，这算怎么办？过了一个礼拜，老板把他带回去，说你还是很能干啊！你说到十点，那就到十点好了。每个礼拜六晚上10点，你就回家休息，他就这样，一直到20岁，他20岁的时候，他可能在这个大公司赚的很少，我一直到大公司里去，他就到了伦敦，到了大公司里去做什么？还是做大公司。一个礼拜多少钱？10个先例。可是当他还没到五十之前，他在教会里面就开始学习祷告，他很会讲，所以有人就想信他，就是你教他讲很好，他就慢慢给他机会去练习祷告。牧师不在的时候，他就去祷告。等到他去了伦敦之后，他到教会里面还是一样的表现很好。他在教会里面讲，很多人想信。这时候有一个女孩子，也听到他讲话说：“对，这个人在讲，这个女孩子跟他同一年纪，就是开始说他是我所听到讲话里面最出色的一个。”他在伦敦的时候遇到一个女歌唱手，这个女歌唱手，你把时间放在电影里面，在这里，你做这当中你要做，他说你一个礼拜做多少钱？12天。这个女生说：“我给你20先例好了，你跟你做，你认真去读书，不是你。”然后这个人呢，还带他到开始家里去。开始家里是在，他们先是坐马车的商人，坐马车的开工马车。马车是，什么典型说都是需要这样的，我们这个汽车的都是需要，这家里要有钱，而且。开始的母亲是非常健全，非常健全的一个母亲。她介绍她自己的儿女，自己的女儿告诉威廉，她第一次见到威廉，问他，跟威廉说：“我这个女儿，她从3岁就开始读圣经，3岁开始读圣经，读到12岁的时候，她已经读圣经读了8遍了。我们的儿女就是3岁开始教她读圣经，你开始读圣经。”直到12岁读了8遍，这母亲不是说夸口，我想母亲在夸口也没有错了啊。可是给威廉一个母亲的印象，因为他那个时候年龄受教育，13岁就到大学里面去，跟他自己一起的。他自己的讲道方式呢，就是一种愤青式的，他们是讲很多神学问题，因为神学他没有直接学上过，可是他知道神的道理，他讲道很有意思。Catherine 这个女孩子呢，跟她的样子完全相反。 他们两个人所敬所从所那种所敬佩的那种传道人是美国的 Justin 啊，就是本尼，美国那时候有一个律师，他进去之后他就出去传道，他就是个正经家，他的讲道的方式刚好是威廉就是开始他们两个人所羡慕的方式，两个人就跑得很好，很好不久就订婚呢，就是过了三年，他们在一起，26岁的时候，在结婚之后，他们就完全在结婚之前呢，威廉就把工作辞掉了，就专心在教会当牧师了。可是他当牧师的时候，因为他的专长是在讲道，不是在牧养教会，就是他不是牧养教会，而是他的职业不是牧养教会。我也因为他是在贫穷家里，他也在大富里，所以他从小就看到很多贫苦的人的那种惨，那种很愁苦的这种，他很严厉一些人，所以他以后去传道的时候，去他们到贫穷地区去传道，他跟他的妻子开始也是有同样的想法，我们去帮助那些贫苦的人。可是那时候他们参加的是卫国会。卫理公会在福州已经在卫士里，就是创立卫士里，卫理公会的这些卫士里的，其实已经过了60年。卫理公会已经慢慢就脱离当初卫士里那种印象。卫士里的印象是什么？就是在矿里、在郊区、在贫穷的地区去传福音的。卫士的成功是向贫穷人传福音，因为那时候在的英国人去做礼拜的时候，要有钱人要带三个人，一个有钱人做礼拜要带三个人去。一个人带家属去，也许是教养你不够好，也许不够远，所以带自己一家属去。有一个人还有圣经，圣经再大一点，自己还不够，就是一个带圣经。还有一个人做什么呢？带酒去，带一点酒，那可以喝的酒。所以一个人到教养去，三个人跟着他。所以有钱人去了，没有钱人都不去了，没有钱人永远去不了。所以威廉就一开始就我愿意，我们向所有人传福音，尤其是这些穷人传福音，所以他们在穷人地区传福音。可是卫理公会这时候已经离开卫士里，就是60年，就慢慢脱离那种乡村的印象，他们就想到说，我向别人传福音，就没想到自己传福音。所以威廉跟先生就决定说，我们若是要去专门牧养这些有钱人。我们还不如开始教会，他们就开始教会。离开教会以后，因为他们很会讲道，不单单是威廉会讲道，开始很会讲道。在他们还没有离开这个教会之前，那时候有一次威廉有一次在讲道，讲到讲完的，开始这个信徒上去站在他的旁边。跟他讲一句讲什么话，就当他们说今天你是有什么事情，怎么做完礼拜还没结束，只讲到完，他你就站上来了，就站到这个地方了，还没做什么事，我怎么办？今天讲到做账户怎么办？他就像这种说，今天讲到的是开始在讲到，所以再讲一次啊，做妻子的呢，15再讲一次道。那是1860年，一位姐妹，一位孙女在这里，她的丈夫在这里。那时之后，整个卫理公会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女的孙女在讲道，而且她讲道的方式非常好，很有力量，可是很多的牧师很不高兴啊，她说女人真的不可以讲道。为这个问题，您为什么可以讲到？我们教会这边这个意思啊，为什么你们可以讲到？可是开始他不管这些，所以等到2012年，1861年的时候，教会要把威廉放在一个地方，说你在这个地方当自己的师，真是好的地区，因为这时候他们已经有四个孩子，生活上需要他去做牧养工作，需要有这个收入。去，可是他这里又发现，他自己不能讲话，因为都是牧师讲的，他们也不会讲话，他也不能够到牧师讲话，
因为他是灭了教会，他至少说说到别的宗派里面去讲话，不是为了宗会，别的宗派里面去讲话。所以这样看来，我有些就是说，究竟什么叫做主教？是在这个牧师教会，还是叫我到外面去？过了一年之后，2018年，他又收到一封信，是为了工会的，就是牧师写的，说你这讲道方式不好，尤其是你的亲自讲道不对。这件事情收到这封信，就当然就是说，我这些同工都反对我，不明白，各地的人，若是死的死。我们共同，我们就离开。所以过了两天，他们就去就这样，我不做，我不在。他这个家里出去，他们生活马上就没有多，怎么办？他以前去传福音，宇宙福音的人听到过来。说你这不应当进行改进，所以他们就搬到旁边去，开始在那边。后来 Catherine 跟 William 因为他们工作量越来越多，人家要求他们去讲道， Catherine 最清楚的是说 William 你说什么，你这方面你去，你去改，我陪你去。可是要求太多了，而且有些姐妹指定说要师母来讲道，所以他们就说好，那我们就两个人分开。有时候就分开去讲道，讲到后来两个人的工作量好，师母讲的跟牧师讲的差不多。他也因为这一件事情，他要求很多，基本上小小的事情，就师母的一个小小的事情，说为什么姐妹就讲道？到今天这本书还在用。为什么他有这个相信？因为他说：“我相信的不是叫我做，我相信的是神的话。神叫我做什么，我就去做。”所以他很辛苦，两个人没有教会的支持，他们就这样开始了。后来圣灵就平均，他们总共生了八个，在这八台里面有一个是第一名，第二是第一，第六台是第一。可是，在这个三孩子里面有六个儿女，有六个儿女完全是投入救助的，有一个当了长子，就继承这父亲做救助军，救助军的子就是因为救助军的名字不像军队一样，他们最高的是叫做监某，叫做将军，最高的叫做将军，就是整个救助军的组织里面最高的那一位是将军。那在各个地区，他们设立，比如美国也是救济军，在加拿大也是救济军，欧洲也有救济军的组织。那在各个地方，他们设立的总管就是叫做将军，他们就是司令旁边的，就是监守队旁边的。那这些儿女们，每一个有六个人就是完全投入救济军，他的长子就是继承他的父亲做监守做总管，而他的第七个女儿，第七个女儿后来还成了救世军里面的第一个女的将军，叫他妈妈的。我们就知道，一个敬拜的母亲，一个敬主的母亲，不单单是他的上帝方面，而且是有一个儿女的方面。儿女他们说，爸爸妈妈是这样的人来做，他们就这么做，非常好的一个。所以我们想到母亲节，想到母亲的敬拜，对儿女这么大的影响，我们就特别要想到我们家庭是完全这个跟女神配合的。我们也许我们自己的配偶，我们的儿女还没有相信神，我们要多多注意。弟兄姐妹当中就是要彼此为这个事情祷告。但愿我们在家里面，连弟兄姐妹都是一样，全家都敬拜。我们若是说儿女还小的话，我们经常到处，我们要做一个， 尽快的去去对付，我们讲，所以我们是谢谢你们的大家的支持，就是设计这么多新的方案，不单是他们，不单是开心不已，还有同学们也是非常欢迎的，但愿你叫我们已经看见，看见我们的神是能有高度在保护他，没有现实性的一个地方。我们不会在你里面所去得到的力量，我们也看见你的恩典主宰这一切，你自己公的审判必然得到的事，我们不再追求，即使是我们今天有一些困难，有些我们走不过去的地方，